你们说我是谁？在路加福音的9:20，耶稣这样问跟从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我想今天也在拷问着世界上的所有人。可能有些人会回避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有一些人会给一个比较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个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问题，耶稣是谁？而我们的答案，你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最为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我们一起来看24节，他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属于耶稣最终会失去生命的，还有一种是属于耶稣最终会得到生命的。这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因为它至少回答了我们人生中三大问题的至少回答的两个。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怎么活？我们到哪里去？今天的问题回答了至少后面两个，我们怎么活，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到9，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经文，它是整个路加福音的转折点。在转折点之前，我们在过去的几周看到耶稣是作为这个世界的救主来宣告神的国，也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快到中间的部分，第一次跟从耶稣的门徒看出了他是基督。在第20节，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的基督。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是第51节，耶稣就被接上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耶稣开始聊自己的使命，他将要受死，然后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一段经文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对之前的经文的总结，帮助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的1-8，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的，帮助我们可以确信耶稣真的就是基督。同时它又是对后面经文的一个开启，预备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特殊的经文，我也特别期待在今天还有在2周之后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第9章的两个部分。而在第9章最为中心的部分是耶稣对他门徒的呼召，在第23节到第27节，这是有点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在最中心的部分，耶稣第一次提到了做我的门徒，他是一个什么样子？耶稣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就好像吃粽子一样，我们先从这个中间的部分开始，然后我们再来看之前的部分是怎么和这个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耶稣的呼召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23节，耶稣的呼召，十字架的道路，23节到27节，让我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世界上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来得更有分量。让我们接下来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开始说，如果有人，它是指的是所有任何想要跟从耶稣的人，没有例外， 耶稣说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是针对所有想要跟从他的，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跟从他，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遵守耶稣的这一句话，觉得自己可以不走十字架道路。这个不是一个特例，只是给一些比较成熟或者比较热心的基督徒。耶稣说的是，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所有的人，如果有人跟从我，跟从我指的是那些，告诉我们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唯一的，是绝对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从耶稣基督。就当舍己，这不是说我们是要坐在沙发上掏空自己，没有自己的意识。就当舍己，舍己说的是我们要舍去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要舍弃。如果我们跟从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那些所有不属于他的黑暗，所有的罪孽，我们通通都要割弃。可能这个所说的我们要舍己，是一件很难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是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很难舍去，很难放手的东西。但是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他，你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说的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业余的爱好。天天说明的是做一个基督徒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今天、明天、过去、未来都要做的事情。耶稣说的是，来跟从我是你一辈子的坚持。最后耶稣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罗马人用的一种死亡的刑具，背起十字架就要背起他沉重的负担，走向你的刑场。十字架上的死是用钉子穿过你的手心和掌心，让你直在痛苦的撕裂中慢慢的窒息而亡。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真正的门徒是要每日每夜经历这样死亡的痛苦，有这样的感受。说完这句话，我想举几个反例。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不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每周日、每周三都去教会。这也不是基督徒。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有一点点难，我们等下会一起来分辨。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基督徒，但我有我的事业、我的计划、我的未来。主耶稣基督的比喻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觉得没有人用的比喻比主耶稣的更好。他说，做耶稣的体验，做耶稣的生活的感觉，就是每天上十字架。每一天的决定，痛苦的选择，是一个将老我，自己老去的我杀去的过程，是要把我的变成基督的，舍我成就的是耶稣。为什么？让我告诉你，第24句到第27句其实是解释这个基督徒生活样式的原因。其实第24句有个因为，凡是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其实是一个选择，这样的十字架道路是一个选择。耶稣解释了，你要选择现在的生命还是要选择将来的生命。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像22句说的，耶稣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这个世界是恨耶稣的。如果我们选择现在的生命，我们选择现在的世界，我们也和这样的世界一同灭亡。但如果我们选择耶稣， 就是选择了将来的生命。耶稣说，凡是为我牺牲现在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接下来是两个警告，第二十五句和26、27。第二十五句的警告，这个警告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大家看一下，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掉了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在洪水要泛滥的时候建一个很大的粮仓，最后我们的粮食和人都会被冲毁，这有什么意义呢？在火灾的时候，我们奋不顾身地扑去火场抢救财物，最后人财两空，完全被烧毁，这有什么意义呢？人如果没有了，全世界有什么用？这是极大的愚蠢。可是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新闻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看到的事情，是不是？这就是人性。为什么我们明知故犯？为什么我们会被眼前的利益驱使？明明是引火自焚，为什么还要奋不顾身，飞蛾扑火？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愚蠢。第26句和27句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对比，一个是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和父并众天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必把他当作可耻。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所以一个是负面的例子，如果你选择这个世界，觉得耶稣是可耻的，将来耶稣也会把你作为可耻的。还有选择的是正面的例子，你选择是跟耶稣站一队，选择耶稣的国，耶稣告诉你，现在你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毕竟看见神的国。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要走十字架道路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好的也是。但我告诉你，魔鬼会对这样十字架道路有两个攻击。第一个攻击，让你觉得选择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事情，让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是一个灰白的事情。魔鬼会跟你说，真的有这么绝对吗？就好像当时他和亚当和夏娃说，真的会死吗？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想放手的，是我们非常珍惜的， 不想松开的，我们不想做这样的选择。魔鬼会说，没有关系，这些不重要，你已经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了，你生活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不必舍弃。还有一件它可以让你觉得你的选择可以模棱两可的，是一个拖延的战术。明天，拖延的战术，明天再做选择，等我将来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我再来服侍教会。等我将来一个环境的改变，我就不需要去面对这样的罪，我可以拖延我现在的选择。魔鬼会让你一直去把选择留给明天，去让你去焦虑明天要做的事情。明天事情会改变，我今天可以随便。但耶稣说，要做耶稣的门徒，是今天你要背起十字架。今天，天天背起十字架。魔鬼会对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选择的第二个攻击是会让你分心。背十字架多么痛苦啊，要这么的专注，这么的忍耐，多么难，还要舍己。所以他会提供很多让你分心的诱惑，让你忘记当务之急就是要背起十字架。他会让你觉得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更加紧急，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还有房子要买，我还有家人要照顾。当然这些确实很多是神给我们的任务，但是魔鬼的厉害就是告诉你，这些事情比十字架来的更加重要，这些事情比我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选择更重要。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它会让我们大脑里面充满想的是我还没有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花花世界，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但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今天我如何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非常厉害、非常有效的攻击。走十字架的道路很难，所以他就采取这些让我们分心的岔路，让我们去探索。在座各位，我说这些不是要让我们觉得难过、羞愧，我想说的是，走十字架的路真的不容易，为耶稣活、做选择真的不容易。可能在教会有一些的事情上面，有些服事是我擅长的，或者是别人看得见的，那我很容易做。然后这个并不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为耶稣服事，但是我们生活中，我自己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不愿意割舍，然后别人也看不见，这是真正难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在23句向所有的基督徒愿意跟从他的人呼召的是，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呼召的是，这不是要让我们羞愧。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第二点，我们也会想一想，我们要过十字架的生活，做选择的时候如何抵挡，如何战胜魔鬼。这里我觉得经文特别指向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认清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牢牢地抓住耶稣基督。我想这是这篇经文在前面就1到22节一直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他想要特别想要问，想要让我们认清主耶稣基督。这篇经文充满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耶稣是谁？只有认清了耶稣基督才可以响应他的号召，只有认清了这样的神，你才可以变成他的门徒。其实这篇经文充满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大家看是第7节到第9节，希律王看到了所有事情，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觉得他是约翰、以利亚或者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然后这同样的一个问题也问了门徒，第18、20节、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不断的出现。这也联系到第3节到第5节，当耶稣差派他的12个使徒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给他们的命令，第3节说，你们不要带上什么上路，不要带手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2件衣服，无论进哪一家都要住在那里直到离开。为什么耶稣要给他们这么奇怪的命令？我觉得答案是要看住的人，第4节，住的人愿不愿意接待他们。这个联系到第5节，他如果不接待他们的，你离开那城的时候，当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作为反对他们的表示。所以有一个选择，对不对？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好客的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的。凡是不接待的，在听取不接待门徒的，在听取神国福音的时候，就与神的国无分。为什么在希律王和门徒问门徒之间穿插了这一段，要喂饱5000人？这喂饱5000人的这件事情，在这里到底，在这个有一点像三明治结构的材料中，到底是什么意义？大家看第12节到第13节，当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我们所有的不过是5个饼2条鱼，除非另外为这些人买食物。他们不知道耶稣可以喂饱这些人，他们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前后有一个这样5000人的转变，是因为这些门徒经历了耶稣的喂饱5000人的这件事情，同时也象征着在属灵上耶稣喂饱了他们，使他们看见了 耶稣是基督。这其实更像，这 更多的是像我们今天的人说的，我们在了解了路加福音一到九章，我们今天也得到了耶稣话语的喂养，看到了他做过的这么多神迹，我们愿意确认他就是神差来的那位基督吗？我们说，我们只有确认，我们牢牢抓住耶稣的身份，确认他的身份是基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响应他的呼召。我现在希望有帮助大家回顾路加福音之前的内容，怎么样说明耶稣是基督？因为第九章也确实是一个承上启下总结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在这里看到了耶稣是基督。第二节，耶稣派他的使徒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在第十一节，当旷野的时，在旷野的时候，耶稣向他们讲论神的国。第十一句后半句，医治需要医治的人，这句话被重复了。这再次提醒我们，这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主题。耶稣的国降临，他是神所差派的君王，他来解救这个世界。这是耶稣从第四章他的使命开始，事工开始，他一直做的事情。在第四章他事工一开始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宣读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所有有需要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耶稣来宣告，作为基督来宣告神国的福音，是这一个路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主题。现在在九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也进一步看到神的国，耶稣的国，不是通过耶稣一个人在宣扬，而是也通过耶稣所召集的十二个使徒来宣扬。这个十二个使徒对应着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象征着耶稣现在在这个世界所建立的国度。其实这个数字在第十七节也进一步的体现，他们当他们吃饱的时候，剩下的饼还剩了十二个篮子。这进一步的想要让读者联想到的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的国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时我们在路加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我们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我们可以听一听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到第八章所发生的事情。第七章，耶稣在加百农医治好了外邦人百夫长的奴仆，耶稣在那因城复活了寡妇的儿子。第八章，耶稣平静了风浪，耶稣驱赶了格拉森的乌鬼，耶稣治好了十二年血肉病的女人。耶稣在当时还行了许许多多人无法否认的神迹。如果你对这一点还不是特别清楚的，想要继续了解，可以听一听上个星期Tom 的讲道。如果这些还不够，作者又想通过喂饱五千人的例子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出埃及的神。耶稣喂饱了五千人，在旷野，在他们没有食物抱怨的时候赐下了食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已经非常的明显，让他们联想到当时耶和华在旧约救他们出埃及人的奴役，过红海，给他们颁布圣洁的律法。他们的祖先是经历过这样一位公义、慈爱、圣洁的神。如今，这位神就在他们当中。试问，在天底下，有谁有能力掌管风浪，控制生死？很多人会觉得耶稣只是两千年前书本里的一个人，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道德老师，或者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罢了。 耶稣在历史上来到以色列，也就是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作为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救赎者来的。在2000年后的今天，他的福音、他的国不可阻挡。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耶稣的身份？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位这么有权柄的神，那我们可以很好的选择他十字架的路。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长老，也有祭司长，也有经学家，那些想要杀害弃绝耶稣、想要杀害弃绝基督徒的人，他们可以穷凶极恶，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但是造天地的神、蛮有权柄的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很好的走他给我们的道路，我们可以很好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知道将来他有能力实现他的荣耀。我也希望在这里回顾一下，在路加福音之前提到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耶稣的救恩，特别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宣讲的救恩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对罪的原谅。如果对罪还不是特别清楚的人，其实圣经的罪特别简单，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神，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既不荣耀神也不接受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正义的，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今天的消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耶稣作为神应许的君王来，要解救我们出罪。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也一直看到耶稣来，不是现在还不是来审判，他要做罪人的朋友。这就好像是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有个很有钱而且又很仗义的朋友，耶稣就是这样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确实是有权柄赐人生命，有权柄赦免人的罪。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给我们这样的救赎，这真是极大极大的好消息。同样因为这是一个总结，所以我也特别推荐，如果想要继续了解的，等下和朋友身边的朋友聊一聊，在路加福音耶稣所宣讲的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每日要跟随他舍己，这听上去很难，我们有很多不想交付自己的地方，但这不是上天的难，因为耶稣已经赎了我们的罪，跟从他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的恩典。相比之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虚假的应许、谎言，觉得说世界上的金钱、事业、名声、家人会给我真正的平安，但这些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平安，然后私下可以放纵享乐，遮掩我们的罪恶，但这只是虚假的繁荣，真正的痛苦只有在耶稣里面有真的救赎。我之前去拜访一个朋友住在他家，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家的房东是一个中年的英国男子，然后他当时正在听着古典音乐还看报纸，就跟他寒暄我问他说你在牛津做什么，然后他说他是个牧师，然后还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 Von Roberts。 后来才发现我在2个小时之后去的那个教会，他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而且他其实是基督徒圈子里面一个挺有名的作家，我还读过他的书，只是我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念我这个就叫做有眼不识泰山，或者用台湾人的话是白目。其实我们真的这样想，在2000年之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了，他要带来救恩，他现在在敲你家的门。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说我认识不认识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这确实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耶稣是谁？我们有答案了吗？主耶稣基督，世界的救主，你会怎么接待他？我觉得最好的接待他的方法，当然是请他进我的家门。虽然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我的家里面有很多可能不喜悦他的地方，有很多会暴露我自己罪和软弱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来是要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会如何接待他？不知道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其实当然，如果你的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想要继续了解，这是一个好的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的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不想了解，你不要再跟我说，如果这是一个借口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不知道。让我告诉你，天上地下除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救恩，他现在来了，你如何接待他？我们最后一点应用，在应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段话，是当时17世纪的一个主教叫John Hooper， 约翰胡伯，我翻译了，他写的一段话。他当时的情况是在血腥玛丽的时期，英国想要复辟天主教，那作为当时的一个就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领袖，他是首批遭到迫害的对象。在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等待他的就是他要被活活的烧死，在他原来执教的这个教堂外面活活的被烧死。他在信里死前的信一封信里面是这么说的：失去生命美好是惨重的，但失去神的恩典和慈爱是更加惨重。站在虚假狂妄罪恶人面前与他们对峙，远好过于在末日赤裸裸地站在天地万物公义神的面前。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在这个国家，曾经有人坚持真理公义不怕牺牲，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坚持走十字架的路。又回到你是要选择耶稣还是要选择这个世界。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并没有到流血牺牲的程度，但我也非常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的理解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并不容易，因为这就意味着每一天你要做一个选择。可能对于 John Hooper， 他是要做一个非常重大关于他人生生命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每一天说不，虽然是小的选择，但是每一天的坚持并不容易。我相信每年在复活节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多基督徒最累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侍 两个学期是很累的。我们也其实特别清楚看到我们身上有很多顽固的罪，我们会觉得很无力。你是不是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有一些的麻木，或者是有一些懈怠，甚至在怀疑自己有点坚持不下去，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让我提一个建议，在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与其开始烦心今天我生命中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为什么不首先打开圣经来聆听神的话，来听他的话，直到自己的心被温暖起来。听他的话，直到你可以说：主啊，天上地下除你以外别无救赎。主啊，因为你，因着你战胜了罪，也因着我将来要站在你的面前，今天给我勇气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在每天开始的时候先看到主耶稣基督，寻求他的帮助，走十字架的路。不一定是要在早上，也许你灵修的习惯可能是在一天的当中或者晚上的时候，我只是个人觉得早上是一个特别好提醒我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想思考，复活节假期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试探的时期。我们可以特别容易的很懈怠，教会终于结束了，我要做的服事 IGG 结束了，我可以自由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命令，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是要每一天每一天走十字架的路，在复活节也是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如果我们现在有多余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思考我怎么安排我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和一些朋友见面，鼓励其他人继续坚持走十字架的路，鼓励其他人继续坚持做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的安排。当然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更加需要的是好好的安排时间休息。这里的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躺在沙发上，而是真的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息。我怎么样可以好好的休息，使我充电，可以来服侍神，调整好，可能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调整好我的作息，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是读一本可以鼓励我挑战我的书，鼓励我继续走义路。我建议找一个机会让你自己和神之间有一个诚实的对话。我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我传福音怎么样？我是不是害怕和我同事传福音？我怎么样看待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钱，这不是我的时间、精力，甚至这不是我的 IGG 小组，这是耶稣的，这是神的。和神有一个这样的对话，来好好的反省。不要听错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每一天不断的胜利，不断的战胜罪。当然这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目的。走十字架常常意味着是很痛苦，意味着我们要暴露，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无助还有失败。但是我们记住了，我们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救主，我们有我们的耶稣，他在十字架受苦了，战胜了罪，三天后复活，得了荣耀。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受苦君王面前，寻求他及时的帮助，求他带领我们，求他饶恕我们，帮助我们坚持，将来得着他的荣耀。